路加福音23章26到47节，我来为你们诵读上帝的话语。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过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耶稣椅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时约有五阵，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们真的感谢上帝。这段经文向我们展示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时刻，在走向十字架的途中，在经历钉十字架的时刻，他遇见了不同的人群，对吧？有耶路撒冷的女子，有挂在左右两边的强盗，以及正在十字架下讥诮他的群众。你可以说，仔细想一想，这三群人，这是他们生命与主耶稣最后可以有交集的时刻，对不对？弥足珍贵。然而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这三群人最后遇见耶稣的时刻。但你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人生离福音真的很遥远很遥远，超过自己的想象。这三群人，他们此时此刻虽然都紧紧地围绕到耶稣的旁边，他们虽然都正在观看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他们此时此刻甚至都正在跟耶稣有言语的行为的互动，对不对？虽然都有这些，但与此同时，你会发现他们好像各自 每一群人各自都有一套未经反思的天然的固有的思维模式，他们拿这一套未经反思的天然固有的思维模式在跟耶稣互动，在回应耶稣，用言语用行为在面对这一位主，以至于他们各自都不约而同的用自己固有的思维方式来看耶稣，来看他的十字架，来解读这究竟是什么意义，以至于他们无论怎么看，好像都像在雾里看花，好像都怎么都看不明白，好像怎么都不认识，以至于这三群人各自都在跟耶稣纷纷的擦肩而过。想一想，你有没有想过，你每一天都在读三章经文，而每一天你都在跟耶稣擦肩而过？想一想，你每一周都在这里来敬拜聚会，每一周都在跟耶稣擦肩而过。想一想，你几乎每天都会有祷告祈求，而每一次的祷告祈求都是在跟耶稣擦肩而过。这就是这段经文展现给我们的，因为他们各自原本固有的思想言行，哦，你去看他们的反应，妇女们的嚎啕大哭，人之常情啊。两个强盗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会儿我会讲到，无论哪个反应都符合逻辑。十字架下的众生百态，看眼前的这一切似乎就是这样的，下来就信，不下来我怎么信你，我怎么能够看出来你有能力，下来让我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你我的逻辑？似乎这一切都在被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支配着，而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特别像我们，其实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因此，让我这样说，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群在属灵上昏睡的人，并且他们也像我们一样，他们各自昏睡的原因都不同。你以为一些人昏睡只是因为不爱耶稣吗？至少耶路撒冷的女子看起来生死相依，陪耶稣走最后一段路，至少看起来很爱耶稣。你以为他昏睡的原因只是信仰刚硬吗？只是不敬畏神吗？要知道犹太人就是觉得自己是因为要信神，而耶稣亵渎了神，他们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你以为你昏睡的原因只是因为不敬拜、不读经、不祷告吗？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于是耶稣面对如此昏睡的人，各位，你身边如果有如此非常固执己见，怎么都说不通，你一眼就看见他错了，但是他总是为自己辩护找借口，你通常的反应是什么？生气，不理他了，跟你这么固执的人没什么好说的，再说也没用，越说你越固执，这是不是我们正常的反应？看耶稣看有没有看见他们的昏睡，耶稣了不了解他们的昏睡，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昏睡，知道的清清楚楚。于是我主耶稣就用自己的死亡来叫醒他们。路加为我们展现了这三群昏睡的人，耶路撒冷的女子，十字架上的强盗，以及十字架下的众生百态。路加清楚地展现出来，今天上午我们盼望在这里借着这段神的话语记载下来，再一次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来看见这三群人身上我们自己的影子。你必须从这三群人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让我们这群常常邻里昏睡的人在这个主日再一次被主来叫醒。当我们主日结束之后，我们能够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并且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我们每周主日来到他面前敬拜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第一群人， 首先路加呈现给我们耶稣在人生的最后旅程当中遇见的第一群人，哦，耶路撒冷的女子。如果你读之前的福音书，你就知道有许多妇女在耶稣传道期间常常跟随耶稣，拿食物供应耶稣和门徒，也是最爱耶稣的一群人，就是这群妇女们，对不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拉撒路的姐姐们，伯大尼的玛利亚、马大等等等等，这群妇女们跟耶稣的生命有过深深的生命的交集。经文说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然后经文直白的说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不是一般的，是嚎啕痛哭。为什么？你知道当罗马帝国判一个人十字架死刑的时候，通常会让判刑的人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从耶路撒冷城游街示众，然后出城走到城外的哥哥他山上，就是骷髅地，在那里钉死他。由于耶稣基督之前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了，对不对？已经虚弱不堪了，所以他甚至都很难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了。这就是古利奈人西门出现的原因。而这一群跟随耶稣的妇女们，陪着耶稣走最后一程的妇女们，我需要把这个画面展现给你们，把我们想到这个画面。如果你是人群当中的一员，你会看见什么？耶稣此时正步履蹒跚，对不对？虚弱不堪，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正在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向死地。请注意，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场景。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痛苦悲哀的场景。于是这群妇女们最后忍不住了，你知道吗？怎么都忍不住了，于是就当场嚎啕大哭。当场忍不住的嚎啕大哭。各位，你想一想，这其实是这群妇女们最朴素的、最自然的情感表达，对不对？甚至你都可以说，这就是他们对耶稣的爱和不舍。但是虽然不舍，他们又无能为力，他们做不了什么，他们不可能劫法场。要知道，我再一次提醒，这群妇女们其实是此时唯一还随着耶稣走最后一程的人。为什么？因为门徒都四散逃跑了。你说生死相依也不为过，对吧？在某个角度来说，这群妇女们是不是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亲近耶稣？于是耶稣此时转过身来，一会儿我会讲到这一点，他直面了这群妇女们的哭嚎。耶稣此时转过身来，停下脚步，说出了几乎最令人费解的一句话。主当然看见了他们的痛苦和哭嚎，于是转过身来开始对他们说话。主开始说话了，主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各位，如果你就是妇女当中的一员，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困惑不理解？要知道，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非人的羞辱啊，你此时此刻正在走向十字架呀，你此时此刻走完这段路就要去死啊，人生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为什么你却说不要为你哭呢？紧接着耶稣讲出了另一句更加惊人的话，好像是作为这句话的解释，其实会让人更加的不知所措。接下来这句话来解释为什么不要为我哭，他说：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是不是在解释？但是解释了等于没解释，解释了一定会让他们更加疑问，为什么我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呢？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平安稳妥， 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没有被判刑，对不对？没有被判刑，也没有被冤枉，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活得好好的。要知道此时此刻正在遭受危难、痛苦、羞辱、死亡的是你，而不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说我们其实哭错了对象呢？各位，总结来说，耶稣在告诉他们，你们哭错了对象，对不对？于是耶稣接下来做了几乎是一场最尖锐的关于永生、关于永死、关于末世、关于审判的现场布道。你必须知道，这是耶稣基督正在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停下身、停下来、转过身做的现场布道，并且他是以一种决绝的对比的方式来做现场布道。对比就是不要为我哭，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这是一种对比，对不对？这个对比一定让很多人不理解，只有不理解才会激起人家更加的寻求答案。甚至你必须说，耶稣基督自己此时此刻把自己正在遭受的苦难、羞辱和死亡作为了他讲道的背景和幕布，作为了他讲道的素材来向他们说话。各位，你觉得耶稣只是在十字架上爱我们吗？不，在走向十字架的途中，他刻意的停下身来，转过身，以他此时此刻正在遭受的痛苦作为素材，对着这群耶路撒冷的女子说话。有的时候我们想到主的爱的时候，立刻跳到十字架上，当然是，但是就在此时此刻，如果你遭受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哭他的去吧，我也管不着了，我现在自己都顾不来自己，我还能顾别人吗？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在疾病中，在软弱中，在贫穷中，在各样的糟糕的处境当中，我们的第一想法是，我现在连自己都顾不过来了，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反应，无所谓了，没办法了，做不到了。各位，耶稣停下身来，也是专门停下脚步，专门转过身来对他们布道，并且是把自己的伤口揭开来对他们布道，拿自己的痛苦作为素材布道，说不要，不要哭，不要为我哭。当以这个来作为布道的时候，他要刻意的呈现那个末世审判的尖锐，尖锐到一个地步，你们此时此刻为我哭这件事情，比起末世审判的那个尖锐来讲不值一提。各位想一想，有的时候主的爱超乎人的想象，当他停下身转过身来，这意味着他是忽略了自己的痛苦，他甚至刻意使用了自己的痛苦来服侍我们这群昏睡的人。他不忍看见这群耶路撒冷的女子昏睡，于是他就使用自己的痛苦来服侍他们。这就是主的爱。于是主耶稣在这里引用了先知的话，那时日子将到，人必说不生育未曾怀胎的有福了，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即行在有枝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我知道这段话如果对不熟悉旧约的人来讲有点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但我要说这些话可能会对你我而言有的时候觉得不知所云，但犹太人一定能听得懂，因为这些话说的就是在末日，在大审判的日子，耶稣引用旧约先知的话说，在末日大审判的日子，不信之人将要面临的糟糕的、严重的审判的光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是，按着主耶稣给出的解释，你们当为自己哭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终极的审判正摆在你们每个人的眼前，并且无人能免，即使 各位，即使你此时此刻正在安舒的日子，岁月静好，无病无灾，你依然知道终有一天你要面对那个日子。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并且耶稣提醒说，就在今天，你必须为那个日子开始哭。开始哭的意思是要为那个日子，想到那个日子，在此时此刻你还岁月静好的时候，你还舒适舒坦，一切成功顺利，繁花锦簇的时候，只要一想到那个日子，你就应该悲哀痛苦哭嚎。这意味着你开始为那个日子而警醒预备，对不对？如果人不为那个日子警醒预备的时候，在平安稳妥顺利成功的环境，人会怎么想？然后觉得自己一切都 OK 的。各位，耶稣的这场布道好扎心啊！耶稣的意思其实是在说，你们现在为我哭，是因为你们只看见了眼前的我的死亡，而看不见未来的你们自己的死亡。耶稣说，你们现在正在为我哭，是因为你们只看见了此时此刻我糟糕的人生处境，而看不见自己在永恒当中那大而可畏的审判，常常看不见，常常看不见，甚至我们常常只看见自己此时此刻糟糕的处境，而看不见永恒当中大而可畏的审判，是不是？常常看不见。你们现在正在为我哭，是因为你们还不了解人生的真相。各位，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了解人生的真相，就是我现在很贫穷，我现在很软弱，我现在很糟糕，我现在很这，我们以为这就是人生真相了。抱歉，将来永恒的大而可畏的审判，永远的地狱的直面那位主，那才是人生的真相。而那个真相无人能免。耶稣的意思是，你们现在看见我正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你们看见我正在遭受痛苦、冤枉和死亡，你们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走向刑场的死囚，一个被冤杀的人，但你们却不了解自己其实也正在面临着同样的一场遭遇和审判。这是我们不理解的，我们不了解的。耶稣的意思是，你们不了解审判和死亡正在笼罩着你们自己，你们不了解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人都要站在那无可逃避的审判面前。他引用先知书的目的就是这个。于是主转过身来对他们说，在为我哭泣之前，先为自己哭吧，直到你们认识了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光景，直到你们明白自己究竟面对了怎样的危机，直到你们了解一个真相，就是自己将要面临审判的这一个真相。因为只有如此，你才会真正了解主和主正在做的事情。我发现我们之所以不觉得福音宝贵，不觉得完全需要这个福音，否则一点出路没有，我们之所以常常这样想，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不了解自己究竟多么糟糕，不仅是肉体的本性的糟糕，还包括结局的糟糕。当人不觉得自己结局很糟糕的时候，人是不需要这位救主的。凭什么来救我呢？我只需要你来帮助我，帮助我解决此时此刻的人生的难题，孩子的不听话，你为什么要来代替我，来救我？当人不觉得未来糟糕，只觉得现在糟糕的时候，人需要的是一个帮助者，而不是一个救赎者。换句话说，你真正认识这件事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唱十架永存。换言之，直到我们开始为自己哭的时候，才开始真正认清自己人生境况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了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一直走下去，他为什么不反抗， 他为什么不像从前那样施行神迹挣脱枷锁？他为什么要像待宰的羔羊一样被拉到死地却沉默不语？为什么？是因为你我将要面临的审判太可怕了，可怕到一个地步，如果他不这样去承受，我们就要去承受。各位，主耶稣其实一直试图把一个真实的福音呈现给我们。原谅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会信一个虚假的福音，我们自己为自己编造一个虚假的福音，只要我有钱了我的人生就 OK 了，只要我生了儿子了我人生就 OK 了，只要我怎么样就 OK 了。这是不是我们为自己编造的一个虚假的福音？每个人都会编造的，你每一天都会编造的，只要孩子长大了就 OK 了，只要这个孩子开始听话了就 OK 了，只要我的丈夫悔改了就 OK 了，我们每天都在编造这种虚假的福音，并且深信不疑。信到一个地步，主耶稣说我是你的救主，我们觉得好遥远，我们觉得好迷茫，我们觉得不真实。主耶稣呈现给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此时此刻经历的痛苦其实跟我们相关，因为这其实是一场相同的审判。主耶稣在永恒当中要审判罪人，但是在2000年前他把这一场同样性质的审判先临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主此时此刻要临到的审判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和他们的儿女们将要面临的审判。他要告诉我们，神要审判耶稣的这场审判，是的，神定义要将他压伤，将审判咒诅临到他的身上，这一场审判有一天要走到你我的面前，除非在这一刻我们真正认识到耶稣为什么受审判，并且相信他的审判能够代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想一想，除非你遇见了十字架的主，否则我们就压根不会为自己哭的。我们即使为自己哭，也常常会为那些压根不值得哭的事情去哭，意思是我们也常常像耶路撒冷女子那样哭错了对象。想一想，是不是我们或许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工作不顺利而哭，学业无所成而哭，却很少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信仰不真诚而哭，很少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敬拜漫不经心而哭。我们或许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今生许多的挫折不顺和失败而哭，却很少为自己和儿女常常真的没有真实的信靠主，常常没有顺服神的真理，常常没有盼望天上的基业而哭。我们不哭，我觉得无所谓。我们或许也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今生的贫穷疾病而哭，却不会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灵魂永恒的失落而哭，因为那个觉得好遥远呀，此时此刻的难处好真实啊。各位，除非你遇见十字架的主，这表明我们常常没有真实的认识他。除非你遇见十字架的主，否则你不会为自己哭，即使为自己哭也哭错了内容。我们常常哭错了内容。各位，最震撼的是，除非你遇见了十字架的主，否则即使想一想好不好，即使哭对了又怎样，这才最扎心呀。除非你遇见了十字架的主，你说哦，哭错了我得改，哭对了又如何？如果你不想遇见他的话，即使你为永恒的结局死亡哭又怎么样呢？如果你没有遇见他的话，除非那位十字架的主翻转了我们生命的结局，所以我为此而哭才有了意义。要知道那一天当他走在哥哥他山的路上的时候，他是为你我而走的。我必须真实的说，不是 古利奈人西门替他背了这个十字架，而是耶稣基督替历史历代当中许许多多的古利奈人西门背了十字架。你必须认清这一点，以至于当你为主经历些许损失和痛苦的时候，不至于抱怨说，主啊，你看我为你受那么多苦。不是，主为你我受那么多苦。除非十字架的主翻转了我们的生命，要知道那一天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我钉的，并且那一天他转过身来，以他的脸光照我们，破除我们固有的自我的观念，使我们能够遇见这一位恩惠的福音和十字架的主。这就是他遇见的第一群人。我们来看第二群，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接着与主第二群相遇的是十字架上的这两个强盗。第一个强盗在耶稣的面前，我觉得也像大部分人那样，或者说说的扎心一点，就是像我们那样以人间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于是第一个强盗就开口讥诮他说，对不对，讥诮他，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什么意思呀？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如果你有能力，如果你能行神迹，那就使用这个能力来救自己吧，当然最好搭把手救我们难兄难弟。这就是他的逻辑，对不对？各位仔细想一想，几千年来，这不就是人间最直白最自然的逻辑吗？最自然的逻辑就是这个，权力能力是拿来用的，并且是用来服侍自己的。直到你在十字架上看见权力和能力是拿来放弃的，并且放弃了这个权力和能力是用来服侍别人的。直到你在十字架上看见这一点，但是强盗的逻辑跟我们一模一样呀。今天你谁有权力和能力的时候，主要不是拿来服侍自己。这个才合情合理，合乎人的逻辑，对吧？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这样就能证明你有能力，那我就来信你。这就是堕落后的人最自然的思维模式，就是崇拜强权的法老，而不信靠那位谦卑的救主。其实十字架下的群众，包括经文告诉我们官府的兵丁强盗，都说了类似的话。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他们的思维模式是一致的，跟我们一样是一致的。然而我会说，这不仅仅是他们的思维模式，也常常是我们这些人的思维模式。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我们其实也常常做类似的祷告，或者说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对神说，如果你存在，或者说如果你爱我，如果你是真实的，如果你有大能，如果你是蛮有恩典蛮有慈爱的主啊，救我脱离目前的困境吧。我现在有一个难处，我现在有一件棘手的事情，我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如果你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主啊，我相信你，你能解决。如果你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就服侍你，我就奉献，我就顺服，我就信你，我就去传福音。这是不是很多人常常会说的话？像这个强盗一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类似的祷告。但是原谅我说哈，据我有限的经验，通常做类似祷告的人，当上帝真的施恩怜悯带领他脱离了这个独特的困境之后，你知道上岸第一件先斩意中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情，绝对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上帝抛之脑后。只等到下一次再遇见类似的难处的时候，他再一次像一个渣男一样再来骗上帝一次，说主，这次是真的，绝不反悔。上次有原因的，这次真的， 这次真的，只要你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你实现了我这个梦想，我这次真的奉献，我真的会服侍你，我真的会顺服，我真的会相信，我真的。各位，我要告诉你，你不会的，绝对不会的，你真的不会的。无论多少次，你绝对都会食言的，因为除非你遇见了十字架的主，被他的爱触动，被他的恩典激励，被他的真理光照，被他夺走你的心意。如果你仅仅被自己的需要、缺乏和利益来驱动的话，作为你来去顺服他、来去奉献、来去服侍的源头的话，你总会食言而肥己的，总会的，因为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缺乏、自己的需要被填满，然后来服侍主，这个条件是不成立的。因为当你的利益、需要和缺乏被填满之后，你会觉得说填的还不够满，还有更大的利益、更大的缺乏、更大的需要还没被填满，再填一点儿，欲壑难填的。除非你遇见十字架的主，你的生命被激励，你的心被恩感，你生出救恩的喜乐，你真的看见他才是整个宇宙最荣美、最爱你、最真实、最圣洁、最美好的那一位。人心天然会追求最美好的，除非你看见他是最美好的，你会追求他。各位，让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让我试着来做一个逻辑分析好不好？当你做类似的祷告的时候，你的本质其实有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就像十字架的强盗一样，这个前提其实是尚未被福音反思和梳理的。这个固有的模式像这个强盗一样，看似合情合理，其实与福音相悖的。这个祷告的逻辑就是，主啊，假如你让我的人生按照我认为好的方式前进，我就相信你是神。这就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主啊，假如你顺了我的意，那我就来顺你的意。主啊，假如你按照我的想法来对待我，我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对待你。各位，这是什么？这是在做生意啊，这是在跟上帝做生意，而不是在信，而不是在信靠，而不是在爱慕，而不是在与他有生命的相交。我发现好多基督徒都是做生意的好手，真的不是跟人做生意的好手，是跟上帝做生意的好手。天然的、最自然的就开始跟上帝做起了生意。即使这个买卖做成了，哎，咱退一万步说，你即使这个买卖做成了，我告诉你，你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动，你心不会被恩感，你也不会来爱慕，你灵性不会成长。为什么？因为这是你做生意赚来的，不是恩典临到的，是做生意赚来的。其实这样的祷告表明我们真的不太认识他，或者说我们对他的认识跟十字架上的那第一个强盗对他的认识的水平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哦，好刺激，好扎心，你居然说我对神的认识跟十字架上第一个强盗的认识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当我们不认识的时候，想一想，当你说如果神帮我实现了某某某，我就会信神，我就会顺服神，我就会服侍神，其实这个祷告的意思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两样东西，有一样非常的重要，绝不妥协，最终目的就是他；另一样不太重要，可以随便，是达到那个目的的手段。这是一个条件句，对不对？如果神帮我实现了某某某，我就怎么怎么样，那么神帮你实现的那个某某某，是不是就是绝不可妥协的最重要的终极的目的？而你就怎么怎么样的那一件事情，是不是其实也不太重要，可以随便的，是一个条件附属的， 是附属于那个条件的，是实现了之后我才这样做的，是不是附属的？并且很明显，如果神帮助我去实现的那个梦想，去解决的那个难题，去脱离的那个困境，才是那个东西，那个人，那个需要，才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绝不可妥协的人生目的，绝不能失去的。因为你自己说了嘛，如果上帝帮我实现了那个东西，是解决了那个东西之后，这个叫前提条件，对不对？你才会对上帝说，我就信靠你，我就顺服你，我就服侍你，我就爱你。这是一个附属条件，你听懂了吗？这是一个附属条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就信靠你，我就顺服你，我就服侍你。但这件事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其实不太重要，可以随时放弃，因为是上帝做到了我们看为重要的那个事情之后，我才会去做的事情，是条件而定嘛？只要你做到了，我就做这件事嘛。意思是，我就相信你，我就顺服你，我就服侍你，这件事不绝对，可商量，可改变，是条件而定。各位，多扎，你我多扎。意思是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东西是必要的，而神成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对象，而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或者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绝对的，是必须的，是不可妥协的，而神成了次要的，不太重要的，可以随便对待的。因此当你对神说，主啊，如果你给了我这个东西，如果你帮助我解决了这个难题，如果你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就相信你，我就顺服你，我就服侍你。这表明如果后面的这些的要求和愿望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神，真正的主，真正的信靠，真正的依赖，真正仰望的对象，才是你我生命当中绝不可妥协的，才是你生命当中真正的首位和中心。那上帝此时此刻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服侍我们自己这些偶像的工具和手段罢了。更进一步的说，这样的祷告意思就是对上帝说，主啊，只要你给我这个偶像，我就信你。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偶像诉求与信靠真神在根本上是矛盾的，在根本上其实是矛盾的，只不过我们矛盾了十年还觉得自圆其说，还能够觉得自己的生命能够圆融，能够通达，能够不出问题。因为我们常常转换逻辑，自欺欺人嘛。在这个场景我们用这个逻辑，下一个场景用下一个逻辑，对待自己是这样，对待上帝是这样，对待身边的人同样是这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发疯嘛，才能过看起来过正常的日子。我们生命当中至少有五套体系，一套来在这个场景使用，一套在另外一个场景使用。各位，让我这样说，这样的偶像诉求恰恰与信仰上帝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因为信靠他的意思不就是把我们从偶像，从虚妄，从自私，从罪恶当中拉出来，让我们独一信靠真神，并且来到上帝的世界当中吗？所以这样的表达在根本上，让我这样说，在根本上就是不信。我必须诚实的说，你必须诚实的说，我们每天都可以八次不信主，千万别再看不起彼得了，好不好？人家只是三次而已。我每天都循环八次不信主，但是每一次主都转过头来看我们。我必须再说一遍，每一次主都转过头来看我们。你我跟主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总是想用很多的东西来取代神，来继续追求自己心中的渴望，让这些东西来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然后主怎么回应我们吗？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主绝不会这样任凭你。他是一位救主，他要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取代那些事物，而不是 达成这些偶像的工具人。让我这样说，只有魔鬼才是帮我们达成偶像诉求的那一位，因为他要来毁坏杀害我们的生命。耶稣是来代替我们生命偶像的那一位。第一个强盗固有的思维模式特别像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尚未认识福音和救主，只追求自己的需要和一切。如果你满足了我的一切，顺便信一下你也无妨，这不是在信耶稣，这是在信自己。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强盗。我们很感恩第二个强盗反应好像跟第一个强盗非常不一样，他没有说如果你救我脱离了困境我就信你，相反他说，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意思是我相信你的国，我相信在你里面的盼望和未来，即使此时此刻我还挂在木头上不能脱离困境。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羡慕这个强盗，很多人在言辞当中无意当中流露出对这个强盗的羡慕，对吧？你看这个强盗也不用面对生命的挣扎，也没不用这个对付肉体对付罪，你看说一句话得救了。各位想一想，强盗，这个强盗他此时此刻是什么？对这个强盗而言，此时此刻最真实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哎呀，这个钉子太痛了呀。有比这个事儿更真实的吗？此时此刻的死亡，此时此刻的痛苦，此时此刻的这种的人生处境，有比这个更真实的吗？并且几个小时之后就一定会死，然后他忽略了此时此刻生命当中感受上最真实的这个痛苦，然后对主说，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比这个强盗比起来差太远太远了。我们一个感冒都觉得说，主啊，其他都不管，先解决感冒，其他都别管了，先解决感冒。但这个强盗没有说，主啊，其他都不管了，先解决钉十字架，没有，他忽略了，他藐视了，他没有看中此时此刻这个最大的最真实的最严峻的处境，而是说，主啊，让我跟着你来看一看永恒的荣美。这就是真信仰呀。所以你看见第一个强盗和第二个强盗之间的区别了吗？其实是本质的差异，是根基的颠倒，是重要的事和不重要的事之间的颠倒，是不妥协的事和可妥协的事之间的颠倒，是神是中心还是人是中心的差别。然后第二个强盗开始说了一些公正的话，你发现他说，哎，第一个强盗来讥诮讽刺耶稣，对不对？第二个强盗应声回应他，就是耶稣没回应，是这个强盗开始回应的。他怎么说呢？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各位请看，他说我们是应该的，我们是应该的什么意思？意思是他说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人，我现在承受的十字架的审判正配得上我的身份，配得上我的行为，对不对？你看见了吗？那个不知悔改的强盗虽然违背了律法，但是他却想从十字架上下来，而这个诚心悔改的强盗却说，我绝对应该配受这样的刑罚，我配受，我不配下来。这就是差别。但是让我来提醒大家好不好，我需要稍微提醒一下哈。如果仅仅如此的话，其实第二个强盗也只不过达到了普通人的道德水平，对不对？因为普通人也认为他不该下来，想一想是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对吧？普通人都会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应该钉十字架，不应该下来。这个强盗说，我罪有应得，应该受惩罚，我是对的，这就是普通人的道德水平。而另外一个强盗说，我不该死，耶稣啊，把我救下来，这是还停留在了原来的强盗的道德水平，对吧？所以但是我会觉得说，两个强盗两句话无论怎么样听起来至少都还比较符合逻辑。什么意思？要么符合普通人的道德逻辑，就是第二个强盗达到了普通人的道德水平，符合普通人的道德逻辑，就是我不该下来。 要么是符合强盗的逻辑。各位，符合强盗的逻辑至少也符合逻辑嘛，就是我虽然罪大恶极，但我就是想下来，至少不惊奇，至少说得通。要么用普通人的道德逻辑能说通，要么用强盗的逻辑能说通。但接下来的话才真正令人惊奇，真正说不通，真正怎么想都不对。接下来第二个强盗说，主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怎么样，求你纪念我。你知道吗？这才是惊奇之处。因为他的意思是，首先他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应该受刑罚，我不配下来，我就应该被审判，我就应该钉十字架，这是对的。但是主啊，求你带我进入天国，求你拯救我，我承认我应该受审判，但是主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哎，这个你会这样祷告吗？你不会。你说，主啊，你看我为你传道传了30年了，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这个是符合逻辑的，对不对？主啊，我刚刚杀了个人，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你会这样祷告吗？你不会的，没有人会这样祷告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我都常不活在福音的逻辑当中，因为你我常活在普通人的道德逻辑当中。你知道吗？这个强盗说出的最惊奇的、最不符合逻辑的话，就是福音的真意。福音的真意就是说，主啊，我真的罪大恶极，我刚杀了个人，我不配，我应该死，但与此同时，我要仰望你的恩典。我要仰望你白白的恩典，我要仰望你大能的拯救。我是个该死该灭亡的人，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各位，各位，这就是福音啊。这个强盗所说的就是福音的内容啊。想一想，如果你不承认自己不配，那就是不悔改不认罪，就是第一个强盗的逻辑。但如果你承认了自己不配之后，却不仰望白白的恩典，不仰望全然的惊奇的恩典，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不相信，那个叫不相信。换言之，这个强盗在这里表达他愿意悔改和相信。他先承认自己的罪悔改，然后说，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谁有脸说这样的话？这就意味着说这样的话不是靠脸说的，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说的，是靠那一位跟他同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说的，是他必须转眼望这一位此时此刻跟他同定的耶稣基督，他必须看他。如果看自己的话，没脸，没人可以说这样的话的。然后你知道耶稣怎么回应吗？按我们的逻辑，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人的话，我们会说，去一边去吧，你还想上十字，你还想上天堂呢？这是不是我们最自然的反应？如果我们面对这样一个请求，他刚刚杀了你全家不用杀全家好不好，刚刚得罪了你，刚刚批评了你一顿，然后对你说，今天晚上去你家吃饭行不行？你会说，去你去旁边去吧，你怎么有脸说这句话？刚刚把我说了一顿，然后今天晚上就要到我家吃饭。各位，不是这个十字架的强盗，不是对耶稣刚刚说了一顿，他所做的那些杀人放火偷盗强奸的事，每一件事都是在伤害我主耶稣基督，你信吗？这个强盗所这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是不是都是在伤害耶稣基督？当然是。于是接下来对主说，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你看见主的爱多大了吗？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福音超乎人的想象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能想象到的都是人间的事儿，福音永远超乎人的想象。路加让我们看到救恩就是这样一个不合我们逻辑的事儿。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总是波澜不惊？因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逻辑面对生命当中的许多事，然后自己的逻辑成为了一个可评判万物的标准。但是福音在这里告诉我们， 他承认自己该受审判，但却仰望主的救恩。所以遇见那一位十字架的主，就是遇见了那一场救恩。于是我们不需要再追求自己，而是追求这位主。因为追求自己的时候，第一个强盗追求自己的时候，他什么也得不到。当追求主的时候，你会得到救主和一个全新的自己。最后我们来看十字架下的群众。第三群与耶稣基督相遇的就是这群十字架下的群众。经文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这些人戏弄耶稣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你发现没有，每一群人都在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能读出来这是一系列的讽刺的话，对不对？他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基督，他能救别人，他救不了自己。这是讽刺，这是讽刺。站在十字架下的群众讽刺耶稣曾经口出狂言，讽刺耶稣曾经说自己是弥赛亚，自己是救主。他讽刺耶稣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你不是曾经说自己是神吗？现在你下来我看看你是不是神，这就是讽刺的话吗？然而奇妙的是，这些讽刺的话被路加真实的记载了下来。当路加真实的记载下来这些讽刺的话之后，这个记载也成了一讽刺的话，只不过这一次路加讽刺的对象变成了十字架下的群众。因为路加在告诉我们，那群人讽刺耶稣的话，各位，路加在告诉我们，其实恰恰在无意识当中说中了救恩的实情。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他就是因为不救自己，所以才能救别人。这是耶稣基督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他不是没有能力救，而是他不愿意救自己。他不能救自己，不能是一个双关语，不是指他没有能力，而是他不能够，他不愿意救自己，因为他要去救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他要去救那些讽刺他的人，弃绝他的人。这对你我而言何尝不是讽刺呢？各位想一想，我们常常对待耶稣的时候轻飘飘的，轻轻忽忽的，觉得他不重要，觉得他无所谓，觉得他没有我们认为的许多的事重要。这是我们常常对待耶稣的态度，这几乎是每一个人对待耶稣的常态。然后耶稣基督就是为这样的人死的，耶稣基督是为这样的人死的。他不是不重视而已，他不仅仅说哦，你不重视我，我重视你，不仅仅是重视而已，他直接舍命，他直接受死，他直接爱到一个地步舍了他的命。他认为他甚至在他的爱的里面，他甚至看我们宝贵到一个地步，愿意代替我们去死的这样的一个地步。换句话说，是因为那些讽刺他的人并不了解那一位甘愿为他们成为软弱的主。我们中间有谁甘愿为别人成为软弱？我们有谁甘愿为别人成为贫穷？我们有谁甘愿为别人成为羞辱？更何况我们有谁甘愿为别人赴死？我们都不愿的。他们并不明白，此时此刻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其实是他们自己，而耶稣甘愿代替他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因为耶稣代替他们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们才有机会站在十字架下讽刺耶稣。这个连这个机会都是因为耶稣太爱他们，他们才会有这样的机会。这是一个何等讽刺的场景。这群该死却没有死的人，他们当然不认为自己需要耶稣替他们死，他们不明白他们所拥有的唯一盼望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留在了十字架上而没有下来。这是整个宇宙唯一的盼望。 这是全世界唯一的盼望，是因为那天耶稣留在了十字架上没有下来，因为如果他下来了，整个世界都没有盼望了。讽刺耶稣的人为何能够有机会讽刺他？不合逻辑的事情为何能有机会发生？因为圣经直白地告诉我们，那时约有五正。什么叫五正？就是正太阳正中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直到伸出日头变黑了。你知道吗？黑暗在整本圣经当中最直白的意思就是审判。上帝审判埃及遍地的时候，其中一个灾就是使埃及遍地黑暗了。旧约每一次提到大而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被描述为黑暗的日子，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为雪。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带白昼黑暗。意思是路加在直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所有不合逻辑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全在于那个终极的审判日之前落下的那个审判。不合逻辑的事情之所以能够被填平，是因为十字架。因为黑暗降临到那个强盗身上之前，先降临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黑暗降临在十字架下的群众的身上之前，先降临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黑暗降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之前，先降临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多少时候连我们的祷告，我认为我们都是在亵渎神，你知道吗？某一些的祷告真的是完全不理解神的心意。我们会觉得说，主啊，你不要我了。主连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都没有不要你，他怎么可能不要你呢？主啊，你不爱我了。他连受死在十字架上都还没有不爱你。主啊，你不管我了。他连在十字架上都没有不下，他都没有下来，他都继续的管着你，他怎么可能不管你呢？要知道，要知道，你必须在他里面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确信，这是福音带来的确信，就是耶稣基督永永远远比你自己爱你自己超过了无数倍。耶稣基督永永远远对你的恩典、慈爱、帮助、怜悯、救赎、智慧、作为、大能、护理，比你自己能想象到的美好，美好无数倍。这会让我们在福音当中有真实的安慰。这个安慰是什么？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承认说，主啊，我只是此时此刻不明白而已，不知道而已，但我不能质疑你的爱和恩典，我不能质疑你自己对我的爱和恩典。即使不知道，主只是爱到一个地步，他的爱太大，让我们想都想不到而已。因为审判那一天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于是你知道吗？有一天在永恒当中，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就不用承受这样的审判。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主的面前说，我罪有应得，但求你纪念我，我理应被放逐，所以主啊，带我进入天国。因为耶稣基督被放逐，所以你我可以进入天国。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一天被剪除，他像羊羔被牵到剪毛人的手下。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一天被审判，他被扔进了阴间的痛苦中，为我们承受了我们该承受的这一切。因为他代替我们受刑罚，所以我们蒙保守，我们被神纪念，我们得以同在乐园里，我们被神称义。因为那一天主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所以我们可以欢呼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各位，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是因为时间冲淡了一切，不是的，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在那一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了悲哀、哭嚎和疼痛，以至于我们将要面对的悲哀、哭嚎和疼痛都过去了。可以过去的原因，是因为他为我们承受。因为神在那一天离弃了我主耶稣基督，所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收纳了我们。 因为神在那一天让黑暗降临在他的身上，首先降临在他的身上，所以在那一天已死的圣徒在坟墓当中都有复活的，因为他们脱离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用自己的死亡在那一天吞灭了死亡。各位，遇见十字架的主，遇见那一位恩惠的福音，因为我们今天上午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在这里遇见那一位十字架的主，破除我们许许多多固有的天然的错误的观念，因为我们正常常用这些观念来思想他，来跟他互动。看我们今天在上午在这里遇见十字架的主，不仅破除我们的观念而已，也让我们的心被十字架的爱来激励，使我们的心思变为柔软，真的向他来回转，因为他爱我们超乎我们的想象。让我们今天在这里遇见十字架的主，就使我们可以为他而活。愿主祝福大家。